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呢，他要在哥林多教会要处理很多关于婚姻的问题。上个星期的崇拜，我们已经看到保罗怎样去处理关于独身恩赐这个课题。今天我们再看下使徒保罗他怎样去处理其他那些婚姻一些的个案。哥林多教会是一间外邦人的教会，即是呢他们信徒里面很多都是非犹太裔的人，所以他们由小到大他都不认识那位独一的真神，他们只是受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在当中的熏陶底下，他们对于婚姻的观念有自己的一套。古罗马的婚姻大致上呢分成呢有四个的阶级，在这四个阶级里面呢都有不同的问题存在。最低的阶级就是一些奴隶的婚姻，奴隶的婚姻不是他们作主的，他们的主人将他许配给哪一个，他就属于哪一个的妻子，将哪个嫁给他，哪一个就是他的丈夫。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自己那个意思，而他的主人也都可以随意将他收回来，将他嫁给第二个。所以在奴隶婚姻当中出现很多离婚再婚的问题。第二个阶层的就是一些买卖的婚姻，在当时的社会，有些父亲将他的女儿卖给人家做妻子。当在这些不平等不公平这个交易底下的婚姻，大家可想而知也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第三个阶层的婚姻就是一些平民百姓的婚姻，当一男一女他两情相悦的时候，他就可以办一些很简单的手续，那他就成为合法的夫妻。而最高级的 婚姻就是他们所讲的贵族的婚姻。在这些贵族的婚姻里面，他们会很隆重地举行他们的婚礼，他们会大排筵席，穷奢极侈，他们要去炫耀自己的财富。姑勿论是哪一个阶级的婚姻都好，离婚这个问题在他们当中经常都会出现。根据文献的记载，当中有人结完又离，离完又结，超过20次。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会发生呢？就是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而去做。这个风气不单止在社会停留，当这些未信主之前受着这些风气所感染的人，当他信了耶稣之后进入教会，也都将这个风气带了入去教会的当中。所以当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究竟出现了什么婚姻的个案，第一个婚姻的个案，第一类婚姻的个案，就是一般性的离婚的个案。在第七章十到十一节这样讲，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当保罗他要处理教会这些离婚的个案的时候，他很直接的用这个原则去处理，就是不可以离婚。倘若你已经分开了，只有两条路行，不可再分，或者与你原本的配偶和好。保罗去处理这些婚姻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案的时候，他用了神对婚姻的原则去处理。我当时都，当时的人，他们不单止受着罗马的婚姻这些文化影响，他们都受着当时的希腊哲学思想所影响，当中有洛斯底主义，是一个二元论的思想。他们就将人的灵欲二分法，认为人的灵魂是圣洁的，是尊贵的，人的肉体是污秽的，是败坏的。所以当这些人他在未信主之前已经结了婚，但当我信了主之后，他觉得屋企未信主的配偶是不洁的，是污秽的，是属于世界的， 他要追求一个超级属灵的境界，所以他要离开这些不信主的配偶，要去追求属灵的 高升。使徒保罗跟着就要处理这些问题，因配偶不信主而离婚的个案。使徒保罗怎样处理呢？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就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都是洁净的了。使徒保罗去面对这些错误的信仰思想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当他面对这些个案，他也都很直接地处理。不信主的配偶，你不可以跟他离婚，因为当你信了主之后，你全家都已经成为圣洁。使徒保罗在这里提出，你不要因为这些这样的缘故而离弃你未信主的配偶。在这里保罗为了加强他的说服力，在第十六节那里他这样说，他说你这作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作你这作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在这里使徒保罗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的得救，我们的信仰不是独善其身的信仰，不是你已经得了救就已经 OK， 而是你要去成就神给我们的应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你不单止不可以离开你未信主的配偶和家人，你更加要好好留在那里，你要为主作见证，你的见证就能够带领你未信主的家人去认识神。每一次真理问心事，我们都会遇到这些的例子。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为了他们未信主的丈夫、未信主的太太祷告守望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甚至乎三十年。他们当他们看到他们的先生和太太决志信主、受浸归入基督的时候，那份的喜悦、那份的满足是不默难以形容。这个就是能够实践真理最重要的。在到这里的时候，使徒保罗又要处理第三类的个案。第三类的个案就是那些不信主的配偶坚持要离婚的个案。圣经里面怎么讲？第十五节他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当面对着一些不信主的配偶，他坚持要离开你，保罗认为要怎样处理呢？他在当中带着那份牧者的心肠，那份牧者的怜悯，去作出这个的教导。他说避免关系更加的恶化，和睦的原因就由他离开吧。使徒保罗在这里遇着这个这样的处境，他看见这样的环境，他就让到弟兄姊妹能够在当中得着这个的释放。在使徒保罗他处理第二和第三类这些的婚姻的个案的时候，他又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林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四到二十七节那里，保罗带出一个原则，就是说你呼召的时候身份是什么，你就照着这个身份继续去生活下去。保罗在当中举了几个例子，他说如果你是有犹太背景的，你一出世已经受了割礼的，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是一个受了割礼的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外邦人，没有受过割礼的，你信了主之后，你就不需要受割礼。你信主之前是一个奴仆的身份，你信了主之后，你仍然都是奴仆， 但你要在你那个奴仆的身份上面去努力去为主作见证。保罗这个原则套用在这些婚姻个案上面的时候，就提醒我们，你未信主之前那个是你的配偶，你信了主之后，虽然他还未信，但他仍然都还是你的配偶，你要好好和他一起生活。使徒保罗他继续去处理第四类的个案，就是配偶离世了之后可不可以再婚。在第39到40节那里，使徒保罗这样讲，他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者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思，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使徒保罗去处理这些个案的时候，他亦都是用一个牧者的心肠去作出这个的教导。他的教导就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就一定是嫁给主里面的人。使徒保罗在这里一口气他处理了四种不同在教会里面发生的婚姻的个案。究竟他用的原则是什么呢？他是不是用自己的意思呢？使徒保罗他说不是，他说我论到这些事情，这个不是我的吩咐，是主吩咐讲的。究竟主耶稣怎样吩咐这个婚姻的问题呢？我们大家一起读呢马可福音段经文好吗？来，预备起。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妇不再是两个人，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主耶稣在这里呢处理一个难题，就是这班法利赛人用离婚这件事去试探耶稣。当时这班的犹太人，他就是因为恃住摩西写了这条条例，所以他们就任意妄为。耶稣说，摩西是因为你们的心刚硬，不肯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所以才写了这条条例。根据一些文献的记载，当时有些犹太人就是因为有了这条条例，所以他呢就借些意就去休妻，娶回来的太太生不到仔，他就写休书就休了他，娶个太太回来煮饭不好吃又可以休了他，他娶他回来他不懂得照顾老人家又可以休了他。因为他们认为律例已经写了出来，只要我写了休书，我办正手续，尽了诸般的义，就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原来人就容易呢在这些这样里面呢心刚硬，偏行己路。所以主耶稣他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直接跟我们讲出神创造设立婚姻的原意是什么。神设立婚姻的原意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建立一个自属于自己的家庭，然后一些亲密的关系在主里面合而为一。这个关系是一生一世的，是不可以分开。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当中所教导的对于婚姻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而使徒保罗他在当中去处理到教会一些真实个案的时候，他最根本的原则就是根据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不可离婚。但是当他处理到一些处境性的问题的时候，保罗却用一个牧者的心肠，用一个和睦的原则去作出处理。踏进三月份呢， 就是我和我太太将会庆祝结婚21周年的日子。当我去回想这21年怎样过的时候呢，我心里面都充满着感恩。虽然呢在婚姻生活里面呢经历过高低，经历过开心，经历过痛苦，但是因着神的帮助和带领，大家一起去努力去刻意经营底下，始终那条 curve 呢都是向上的。当我们去看到原来神去为人预备一份这么美好婚姻的礼物，让到我们能够一生一世去享用的时候，我们怎样去让到这个婚盟能够真的一生一世之久呢？当我们教牧去处理一些婚姻问题的个案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会将神的说话讲给他听，另一方面我们都会以爱心关怀去同他同行，去经历这个婚姻的低谷，去帮助他能够重建起一个美满的婚姻。当我们去面对着一些在教会里面的离婚的个案的时候，我们都抱着那份关爱怜悯的心肠，将他带到他神的面前。我们知道唯有神的说话才能够安慰他，带出让他能够走出这个的幽谷，亦都只有神的同他的同在，他才能够明白更加多去认识神，能够呢将来有更美满的生活。所以当我们去讲到一对夫妇怎样能够可以一生一世呢，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婚姻亮起红灯之前一定经过黄灯。我们怎样去省察自己，能够在婚姻里面呢能够去保守自己，能够有一生之久呢？富勒神学院它有一个课程叫做基督教家庭和婚姻的课程，它当中呢教导一些学员要追随神的榜样，他要放低一些偏差，要学习神呢那份完全的爱，列出了呢耶稣基督神他完全的爱有四个特质，这四个特质呢也都是呢婚姻生活里面呢要经常去思考的四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要从有条件的爱去到无条件的爱。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不是因为我们有几可爱，不是因为我们几有用他才爱我，就是我们正正就我们完全是无用，不值得他爱的，他愿意去爱我们，甚至乎将他牺牲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是怎样的呢？我们是有条件的爱啊，我会爱你如果你咁，因为是无条件的爱，不论你怎样我都是咁爱你。当一对恋人拍拖的时候，他经常都会强调啊，我为什么会喜欢他呢？因为呢他很特别，他有的东西我没有啊，他呢个人很细心的，他呢能够观察入微，知道我的需要，我未出声他已经知道了啊，他呢好善解人意嘅，佢好信得人嘅，好呢能够呢唔会呢自己咁固执嘅，佢呢多听人哋嘅意见嘅咁。哇，所以呢大家能够好开心一起生活。但係当结咗婚之后，呢优点可能慢慢变成缺点喎。佢种嘅细心慢慢就变成啰嗦，慢慢就变成呢赤住你，睇住你，系样样咧都要管住你。啊，嗰啲咧原本佢咧好顺得人意，好咧随你意思做嗰啲，啊，你慢慢体会到佢冇主见，唔中意话事，食去咩食饭都唔出，都唔去决定。慢慢呢啲嘢就变成咗一啲嘅嫌隙，就成为咧嗰个爱中间一啲嘅阻隔。神嘅爱系无条件嘅爱。我哋愿意同我哋嘅配偶，亦都系慢慢由有条件嘅爱去到无条件嘅爱。第二个要思想系乜嘢啊？由羞辱去到恩典。
主耶稣基督佢嚟到呢个世上，佢唔系去寻找嗰啲好叻、好能干、好本事嘅人，而系佢嚟到就系寻找拯救失丧嘅人，就系要将我哋咧从罪恶里面去拯救出嚟，从污秽里面去提升我哋出嚟，从卑贱嘅里面去将我哋带出嚟。神嚟到呢个世上，佢唔系要羞辱我哋，而系佢将恩典带到喺呢个世上，让到我哋每个人都能够享受神嘅恩典。所以喺婚姻生活里面，我哋都要以恩典相待。俗语所讲，相嗌唔好口，一嗌起上嚟咧，啲陈年往事都会立晒出嚟咧，就去咧互相指责，结果大家就好似咧喺个彼此嘅批判、羞辱对方嘅当中。所以提醒我哋，我哋愿唔愿意有一个咧放对方一马呢个嘅恩典？总是你嗰次咧嗌交嘅当中，你系啱嗰个，但你愿意睇着咧神嘅缘故、神嘅恩典底下，你放过对方一马。当下一次可能你得罪咗对方嘅时候，对方亦都会同样用恩典去放你一马。喺咁嘅情况底下，我哋就能够喺恩典当中去建立关系。第三个咧，我哋要试一思想嘅就系从操控去到加力。自从人类嘅堕落之后，人与人之间嘅操控就已经喺呢个世上出现。喺创世纪三章十六节咁样讲到，当人类堕落之后，就出现呢个问题，就你必恋慕你嘅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当我哋喺人类历史里面去睇嘅时候，我哋发觉好多时候都系重男轻女，男嘅去压制女嘅，女嘅受咗好多嘅逼迫，好多嘅操控。到今时今日，有多个西方国家，一啲咧讲到男女平等嘅国家，我哋又见到一啲调翻转头嘅个案，有啲嘅男士被女士去操控、去压迫。原来操控呢个嘅本能系人好容易就会咧出现出嚟，系好想去控制对方，按自己嘅心意而做。但系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点样教导我哋啊？佢话咧两个人早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嘅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喺圣经里面，两个人嘅关系系乜嘢？系平等嘅。是互惠互利的，是大家一起去互相扶持、互相鼓励、互相成长，更加是一起去享受美好的结果。对方的成就就是等于你的成就，对方的喜乐就是你的喜乐，对方所得着的就是你所得着的。这个就是呢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不是要去审判世人，佢系要将我哋从罪里面去救出嚟。主耶稣亦都系加添我哋嘅能力，让到我哋能够因着佢，能够得着能力咧去过每一天嘅生活。既然系咁嘅时候，我哋都愿意向我哋嘅配偶系加力嘅，让到佢能够成功。第四方面就系从抽离到亲密。我哋嘅主耶稣，佢嚟到呢个世上，佢主动嘅去寻找我哋，佢唔会因为我哋嘅罪污离我哋而去，佢唔会因为咧我哋嘅丑陋唔理我哋。但我哋有啲时候咧，都会知道好多婚姻出现嘅问题，首先开始就系由冷战开始。当大家有拗撬嘅时候，嗰种疏离感就慢慢会出现。慢慢就会大家互相冷淡，日子耐咗之后就出现咗好大嘅问题。所以喺度提醒我哋，拥抱嗰四个动作可以经常提醒我哋点样能够从抽离当中去到亲密。我哋打开双臂嘅时候，就好似主耶稣佢迎接我哋进入佢嘅怀抱当中。我哋开放自己，我哋咧愿意咧让配偶进入我们的怀抱当中。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等待， 等待就是我们要给对方有空间有自由，让到他愿意投入我们的怀抱的里面。然后第三个动作就是大家合起双臂，这个就是在主的里面能够合二为一，在主的里面就能够用神的爱去彼此相爱，然后到最后又再打开双臂。这个动作是不断循环不断循环去做，让到夫妇之间的距离不断不断的收窄，由抽离一路到亲密。神赐给我们的婚姻是一份很很美丽的礼物，我们值得呢去好好的珍惜。我们愿不愿意经常去思考这四个问题？你的行动是流露出无条件的爱吗？你有没有给对方一次恩典的机会？你是加力给对方，抑或你是操控对方？你是远离他，抑或你打开双臂再去拥抱他？是神给我们这个婚姻的关系，是值得我们穷一生的力量去维系去实践这个的真爱。在北美的教会最近呢播放了一套影音的见证集《彼岸》，当中呢有一集就讲到一个叫《三藩不老情》，当中的主角就是郑果牧师和师母。郑牧师他先后呢曾经在菲律宾美国教过神学和牧过会，他亦都是华人教会的差传宣教的先锋，他曾经在美国中国信徒报道会的总干事，亦都是华人福音普传会的总主任。他在侍奉上面有很精彩的人生，而他和师母亦都有一段非常之感人荡气回肠的婚姻的生活。他们在大概在27岁的时候信主，那时候是1946年，那么几年之后1951年，当时郑牧师32岁，他就决定呢要去全时间去读神学，要好好地去服侍神，所以他呢就要离开在乡下，要离开跟他结了婚的太太和5个仔女。当他离开的时候，他们都是想着在落来香港播到神学院读3年，读完之后就可以回去中国大陆那里 去做福音工作。但他们细估不到，当他一别就是30年。当中国大陆政治变天之后，牧师回不回到去大陆那里做福音的工作，而太太亦都不可以申请落到嚟香港，结果他们就两地相隔。牧师也都在那段时间里面在东南亚在美国做教神学和牧会做差传的工作。当我在网上面去看他们的见证的时候，我深深被感动。因为当他们在分离的30年里面，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经历文革，因为呢师母有个丈夫在海外，所以他被批斗得很厉害，要呢下乡做很多劳苦的工作。就在那段时间他们夫妇更失去了联络。牧师他说这30年我怎样过，他说我每一晚当我想起我太太想起我那5个仔女的时候，我都在神面前痛哭流泪，但神的说话就去安慰我。他说神用诗篇68篇6节，他说神叫孤独的有家，被囚的出来享福。他也深信神必然会为他预备他们夫妇重逢那一日。他说他在这30年里面也都经历过很多的试探，当他要去到东南亚的地方要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他们都要住在一些旅馆，当时这些旅馆呢是比较复杂的地方。他说每一晚都有人来敲门问他要不要女人， 他说甚至乎有一次当他做完嘢之后回到旅馆，一打开道门就见到有一个全身赤裸的女人在他间房里。他知道这个试探来到，所以结果立刻闩上道门下去跟那个管房那个讲，你做什么这样做？那个管房那个跟他讲话，是男人都喜欢女人的啦，你不喜欢吗？他说快点叫他走，我是牧师来的，我不可以这样做。他说他就靠着神的能力，他就能够胜过这些试探。当他跟师母失去联络那几年的时候，身边很多人呢去劝他，哎呀，可能呢师母已经不在这里了，或者他已经改嫁了，不如你再娶个第二个了。他说不得，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许下了一生一世的承诺，我们知道神必定会给我们有相遇的一日。当师母去讲他那三十年怎样过的时候，他说他每一晚都是以泪洗面，每一晚在神面前都痛哭祷告，神的安慰就临到他身上，他就能够有能力去面对每一天的挑战，亦都深深盼望他们能够和他丈夫有相会的一日。结果他们就由1951年一直分别到1979年11月他们才有机会相会，他才能够申请到他太太下来香港。结果他们在1979年11月在香港的机场相会，他们夫妇二人相隔了30年，大家抱头痛哭，但他们是喜乐的，因为神成就了他的旨意。跟着下来的30年，他们夫妇二人就一起很努力去过一些美好的生活，和一起去服侍神。所以当他90岁庆祝结婚70周年的时候，他的孙女读出这一段的说话，他说呼召我出来的是信实的，是伟大的，是值得我用一生的时间去服侍他的。他的生命留下了美好的传奇，不单止能够荣耀神，也都能够留下一个真实的见证，爱是可以永不止息的。当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故事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个真的可以一生一世持守那份婚姻的美满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真爱值不值得我们去等待的呢？既然婚姻是这么美满，这么神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礼物的时候，当我现在还未得着的时候，我值不值得去等候呢？圣经里面有一位的男士雅各，他为着他所深爱的女人拉结，他愿意等他七年。圣经里面怎么说？他说他因为爱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原来当你知道你等紧屋嘅是真爱，等紧嘅是嗰个神为你预备嘅时候，你就愿意去等待。有一位嚟中国宣教嘅一位宣教士，佢个女喺香港喺中国大陆出生，佢喺中国大陆成长读书，到佢17岁嘅时候先至翻去美国读大学。这位这么美丽的女孩子，她每一日都为着她未来的配偶去祈祷。她的祷文是怎样？她的祷文就是说，亲爱的神啊，我坦然无惧的祈求，我不求一个英俊的男子，但求她能够像你。我不求一个高大或者有才华有富有的。主啊，这些一点都不是，但求让他的头能够抬起。亲爱的神啊，求你使他的眼睛明亮，他的肩膊是正直的，无论他在什么境遇，在什么地方，都让他的脸容流露出品格，让他一生展现坚毅的心灵。亲爱的神啊，一个单一的目标，当他出现的时候，我知道他将会出现，带着温和而有光彩的眼神， 我就知道那个就是我祈求了很久的男人。当这位的姊妹她每一每日都为着自己未来的婚姻去祷告的时候，她就在大学那里就认识了她的男人葛培里牧师。葛培里牧师和师母在大学相识相恋，然后结婚，结婚之后他们一起的服侍神，过着幸福的生活。当他们庆祝结婚65周年的时候，葛培里牧师这样讲，他说路德是我的知己密友，我很难想象有一天没有他在我身边会变成怎样。今日比起60年前我在大学认识他的时候，我更加的爱他。真爱是值得等待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有三位弟兄姊妹在这里聊天，那 A 姊妹呢就是未结婚的，那他就说了，哎呀，我等了好久的白马王子都未出现啊，点呢咁。咁佢呢 ,B 姊妹呢就已经结咗婚㗎啦。咁佢就话，哎，你唔好恨啦，白马王子出现咗之后你照顾多一匹白马啫。然之后呢有位师弟兄就答嘴啦。佢就话，世界好公平啊，有权力就有义务。以前匹马你冇粉骑，而家你有粉骑喎，照顾埋佢好应该啊。但你再諗深一层啊，如果个王子要 keep 住个公主经常都咁雪白，佢都好努要好努力赚钱至得㗎喎。咁佢哋傾得兴起嘅时候，佢唔知道牧师企喺后面听佢哋讲嘢。咁牧师呢就话啦，你哋呢讲緊呢个童话故事，通常呢最尾嘅结局会系点㗎？就是从此公主和王子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其实如果想得到这个这么美满的结局，夫妇二人要穷一生的努力，刻意经营，去互相鼓励扶持底下，才能够过到这个幸福快乐的生活。我们同心祈祷。当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好想各弟兄姊妹你都为自己祷告。在座一些未结婚的弟兄姊妹，你愿意怎样在神面前祷告呢？你怎样愿意将自己前面的路向神祷告呢？在座一些已经结了婚的弟兄姊妹，好想你真的好每一天都去思考这四个问题。你付出的爱是有条件的爱抑或无条件的爱呢？你是充满着恩典对你的配偶抑或是羞辱呢？你在当中是控制抑或是加力呢？你在里面你是让到对方得着温暖亲密抑或疏离呢？愿意你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帮助你。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在从由创世开始你就设立婚姻，让到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能够在主你的里面享受一生一世的幸福和美满。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按照你的旨意而活，帮助我们能够以你的爱去彼此相爱，也都恳求天父你的安慰你的怜悯，也都能临到曾经受过伤害的人。但我们知道你里面是得着医治，你里面就让到我们得着满足，我们愿意在你里面能够再次重新得力。我们更加感谢你，
你俾我哋有活泼嘅盼望，你俾到我哋体会到真爱系值得去等待，愿你就赐俾我哋有充足嘅信心，有一个完全顺服你嘅心，去倚靠你，仰望你，喺主里面能够得着力量，去活出美好嘅见证。主啊，多谢你，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